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唔知大家知唔知乜嘢叫做露水姻缘？露水姻缘就係指一啲好短暂唔正当嘅或者係临时结合嘅男女情缘。原来呢啲露水姻缘都係有定数㗎。喺俗字不语卷一里面呢就有一个咁样嘅故事。话说有一个云南人，佢姓贾嘅。佢个名叫做正经。娶了一个好靓的妻子，姓陶的陶氏。两夫妇清明节一起去拜山娘，在半路的时候遇到一股旋风挡住他们的去路。两夫妇就怀疑了，这个会不会是鬼神来要食物呢？于是就将啲祭品摆在地下，然后再撒啲酒在地下，就讲了：
仓促之间没什么好嘢，一杯浊酒，希望神明不要嫌弃。
祭绝完之后，两夫妇就继续赶路去拜山了。第二年的春天，贾正经要出远门了。有一日天就来要黑了，但是四周围还是很荒凉，距离旅店的地方还有很远路。突然间在路边有一个女子问她：请问你是不是贾相公啊？我主人叫我在这里等你，我已经等了好久了。
请问你主人是哪个呢？
那个女子向着有灯光的那条村落指过去，一边指一边说：到了那里你就知道了。贾正经非常之开心啊！如果不是撞到这个女子，可能今晚要向荒山野岭那里过夜的了。于是他就跟着这个女子走过去了。他们大约走了一里路，他就见到个主人已经站在向大门口来迎接他了。这个主人是一个男人，穿着余生的衣服，一看下去就是一个风雅的人来的了。那里楼阁高耸入云，锦壁辉煌，非常之漂亮。贾某就问他了：
贾某，夜晚荡失了路，我同专家素来都不识的，不知专家怎样会预先知道我要来这里呢？
那个主人就回答说：
在去年我曾经在路上接受先生盛情的款待，难道先生忘记了吗？
贾正经听到一头雾水，都不知道他说什么。个主人又说了：
在去年你两夫妇去拜山的时候，有阵旋风挡住你的人就是我了。啊，咁样专家系乜嘢神呢？岂敢岂敢，只不过系地仙嚟嘅啫。咁样你管乜嘢呢？讲起嚟就惭愧啦。我个职责系管人间嘅露水姻缘嘅事。
贾正经一听见露水姻缘，哇，非常之感兴趣啊，就半开玩笑就问啦：
贾某天生多情，有劳专神帮我查一查。我呢世人又冇乜嘢艳遇，
仙人就攞本册簿嚟睇啦。睇完之后就笑住讲啦：
真系奇怪啦，先生，你呢世人都冇呢种缘分。不过先生嘅夫人就有呢种缘分啦。
贾正经一听见自己嘅妻子有雾水姻缘啊，即是话自己要大陆冇。听完之后真系惊到汗都流埋出嚟，佢就谂啦：
我个妻子生得咁靓又年轻，如果真系有呢种事情发生，真系我呢世人嘅耻辱。
佢就即刻求仙人：
仙人啊，你可唔可以喺个名册里边删咗呢件事啊？
个仙人就回答佢啦：
呢啲嘢系命中注定，唔系话改就改到噶。
贾正经就再三求佢，仙人想了好耐啊，就讲啦：
善哉善哉，好彩先生嘅夫人所遇到嘅只系好平俗嘅人， 贪财嘅心比好色嘅心仲重，要快啲赶翻屋企，免得发生呢啲丑事。不过都好彩，只系破财啫。
假正经算一算，自己已经出咗嚟四日啦，拍翻去嚟唔切啦。但系又谂，更加唔可以为咗呢啲蝇头小利，令到自己嘅妻子失子。于是就即刻同先人讲告别，拜拜啦。刘爷就赶翻去，当佢行到距离屋企仲有四十里咁远嘅路程嘅时候，突然间倾盆大雨。行唔到啦，第二日中午先返到屋企啊。当佢一返到屋企，就见到佢睡房个蹦墙冧咗啊。而隔离住嗰个系一个单身少年。见到咁嘅情形，佢不禁諗起先人讲嘅说话。佢諗，
呢个单身少年一定系夹硬嚟走入我屋企。
諗到呢度，不禁又叹咗口气。佢妻子见到佢喺度叹气，于是就问啦：相公，你做咩事喺度叹气啊？
我点解叹气？蹦墙冧咗，我哋两家嘅房而家就通嘅。隔篱嗰个小子系单身嘅，发生咗咩事，仲使我问？
佢妻子又讲啦：相公，原来系为咗呢件事啊。事情其实系有嘅，但系好彩我哋只系唔见咗十两金。我先至可以唔使受佢调戏。
到底系咩一回事啊？
蹦墙冧咗之后，嗰、那个少年确实系嚟调戏过我。我本来想走去隔篱屋避一避噶，点知佢见到枕头嗰度有黄金，佢即刻攞咗啲金就走咗啦。佢可能怕你翻嚟揾佢，已经走到好远啦。原来嗰啲金系欠钱嘅人嚟还翻俾佢哋嘅。假正经将呢个少年告到官府嗰度，但系官府倾巢而出，点样去揾啊？都揾唔到呢个少年啊！原来我哋呢个世间发生所有事，都有神明掌握住噶。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一阵间我哋听第二个故事。行雷就听得多啦。唔知大家有冇见过雷神呢？我就未见过啦。有一个道士姓郑嘅，佢可以请雷神落嚟噶，每次都有求必应。点解会咁嘅呢？我哋而家详细了解一下。资料来源：二坚丙子卷十四，黄天兴系建昌人，即是系而家江西城南人。佢嘅道术非常之玄奥嘅。佢有一个徒弟姓郑嘅，啲人叫佢做郑道士。佢跟咗黄天兴好多年㗎喇，学识五雷法。佢能够可以请雷神落嚟，可以降雨或者系除妖，每次都有求必应㗎。响宋高宗绍兴初年，郑道士去到林川县，有几个人客去见郑道士啊。佢哋话佢哋都好想见下雷神喎。最初嘅时候，郑道士都唔肯㗎，拒绝佢哋。但係呢几个人不断咁样请求佢。佢抵唔住呢几个人不断咁哀佢。所以佢就勉强答应咗啦。郑道士就好似平时一样，画符念咒，手揸住宝剑，同时仲大声讲：
请雷神降临。
过咗一阵间，一阵冷风吹过嚟，
雨雾迷蒙。
一位神人头戴高帽，手揸住斧头，嚟到郑道士嘅面前就讲啦：
弟子雷神用阵法师召唤前来听命，请讲。
郑道士就讲啦：
因为几个朋友想拜见你，所以我就召你嚟，冇咩嘢特别事嘅。
雷神听完郑道士咁样讲，好嬲啊！佢讲：
弟子每次受到你召唤，一定要先禀告天帝，得到批准，我先能够嚟噶。 办完事之后仲要返去天庭向天帝回复，今日你召我嚟俾你哋喺度玩乐，你呢种行为令我点样向天帝复命呢？同时我手里面嘅神符唔可以白行一次㗎。郑法师，你应该受我一符。
讲完之后就举起神符向郑法师个头劈落去。在场个几个人吓到企都企唔稳，跌咗落地啊。当佢哋醒返之后再去睇下郑道士已经死咗啦。有人唔相信有神。佢话除非你俾我见到啦，我就相信。一个普通人唔系随随便便就可以见到神㗎啦。唔单止神啊，就算系连一个国家嘅总统、总理或者系乜乜部长都唔系随随便便我哋就可以去见到㗎啦。何况俾我哋高级咁多倍嘅神呢？点样先可以见到呢？可能好似郑道士咁。修炼有素嘅人先至可以见到啊，但系可惜啊，佢唔识得去珍惜，将神攞嚟开玩笑，就有呢个咁嘅下场啦。下一节我哋翻嚟听第二个故事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同大家分享一个井嘅故事。呢、这个井叫做金钗井啊，响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嗰处有一个井叫做金钗井，嗰、那个井而家都响度噶。相传由清朝或者系更早时期，响流井区呢一带系以出产盐而出名噶。传说有一位非常之善良嘅寡妇，喺走投无路之下，将手上最后一件嘅财物金钗去投入呢个井，表示佢嘅决心啊。最后那个井都涌现大量的盐水出来，成为当地产量最高的盐井，因为这样而得到金钗井这个名字。我们现在详细来了解一下，在中国四川省有一个地方以产盐而出名的，就是叫做自流井。那里的人呢，在那个井里面拿些盐出来，因为这样就叫做盐井。在这些盐井里面有一个井是叫做金钗井，这个井出产的盐是最多的。为什么会叫做金钗井呢？原来是有一段来历的。以前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寡妇，她生了很多仔女，她们的家很穷，全部都是靠这个寡妇很辛苦地做事来维持这个家。有一天这个寡妇就想了，如果我哋屋企挖到一个盐井就好啦，咁就唔使再担心食唔饱着唔暖啦。个盐井可以讲系用完。于是呢、这个寡妇就决定变卖晒佢自己所有嘅财产，去请专家嚟挖盐井啊。佢变卖咗大部分个家产，筹得一啲钱，然之后请专家嚟搵好地方，马上就要开工掘井噶啦。善良的寡妇每日将工人安顿得非常之好啊，每日俾工钱佢哋啦，俾好嘅饭送佢哋食啦，但系佢自己同埋屋企人就非常之悭俭啦。嗰啲工人一日一日咁喺度掘井，已经掘咗好耐啦，但系始终全部掘出嚟嘅都系啲石头仔，连一滴盐水个样都冇见过啊。就是这样过了三个月了，掘出来的始终都是啲石头仔，啲工人都有啲失望了，就好心劝呢个寡妇同佢讲：
老板娘，我哋掘咗咁耐，仍然都系掘到啲石头仔，一滴盐水都见唔到。如果再系咁样掘落去， 不但棍唔到岩井，我担心再系咁样落去，要嘥晒你啲钱噶。
呢个寡妇心里面仍然有一啲希望，唔想放弃啊。于是就同啲工人讲啦：，
不如咁啦，你哋再帮我掘三日，我呢度仲有几匹敖，我将佢哋卖咗，都够你哋三日嘅工钱噶啦。如果三日之后再冇盐水出嚟嘅话，我亦都甘心放弃。
就系咁样，工人再掘三日，但系依然系掘咗啲石头仔出嚟咋。但系到三日之后，呢、这个寡妇仍然坚持讲啊，
我仲有几担谷可以卖咗去，请你哋真系请你哋再帮我掘三日啦。
啲工人见到佢咁坚持，又听佢讲再掘多两日，但系仍然冇盐水出嚟啊。到咗最后一日，呢、这个寡妇便卖咗屋企嘅家产嘅钱，全部用晒啦，连买餸嘅钱都攞唔到出嚟。但系呢个寡妇就谂啦，
虽然掘唔到盐井，但系啲工人咁辛苦做嘢，我一定要好好招呼下佢，多谢佢哋咁耐以嚟咁辛苦帮我做嘢。
于是佢就掹咗头上边嘅金钗去当咗，得到一啲钱，买啲酒同埋肉翻嚟煮俾工人食，多谢佢哋咁多个月嚟咁辛苦帮佢掘井啊！寡妇对住班工人讲：
你哋呢段日子辛苦啦，掘唔出盐井，呢啲系我个命唔好，同你哋冇关系噶。今日系最后一日啦，我要好好地多谢你哋。
于是就攞出啲好酒好菜肴出嚟招待佢哋啦。班工人知道呢个寡妇系卖咗佢嘅金钗嚟换呢啲酒同埋肉嚟多谢佢，佢哋觉得非常之感动啊，而且又觉得唔好意思。于是佢哋私底下商量，免费再帮呢个寡妇掘多三日，睇下能唔能够掘出盐水嚟。如果再冇盐水出嚟呢，咁亦都冇办法啦，最少对得住呢个寡妇一番诚意啊。于是佢哋就同呢个寡妇讲啦，佢哋第二日就继续开工，但系冇諗到连掘咗两日依然系冇盐水，井越掘越深啦。到咗第三日，啲工人都唔抱住咩希望啦，但系仍然守住自己嘅承诺，完成最后一日嘅工作。挖下挖下，突然间有水，有水喷出嚟啊，而且仲系盐水添，好开心啊！啲工人喺度好开心，喺度大叫。寡妇听到，佢亦都行出嚟，见到好开心啊！有水喷出嚟啦，终于有盐水喷出嚟啦。因为呢个井掘得好耐，掘得好深啊，所以佢出产嘅盐亦都系非常之多噶，成为当地出盐最多嘅盐井啊！从嗰阵时开始，寡妇同佢哋家人亦都唔使再担心冇得食、冇得着啦。响呢个故事里边，嗰、那个寡妇虽然系好穷啊，但系佢个心非常之善良，有修养，对钱财呢啲系钱财都比唔上噶，正系因为佢对人好真诚。唔计较自己嘅利益，反而处处为其他人着想啊！咁样先至感动到，咁样先至可以感动到其他人，得到其他人嘅回报。呢啲就系善嘅力量啦。种善因，自然就系得善果噶啦。金钗井呢个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我哋成日都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但是做小偷肯定不是好事来的啦。这样为什么会变成富翁，得到这么好的报应呢？里面一定有些玄机的，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在清朝道光皇帝年间，有一个地方有一个非常之穷的人，我们就叫他做某家。他很早年的时候已经靠行乞为生的了，但是他的命运竟然可以在几年之间一个大转身，最后终于成为巨富，子孙繁衍，后代还有人中了科举，官做到道台。这么大的转变究竟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原来跟他做两件好事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他做了什么事。某甲在做小偷的时候，在院里面有一个很富有的人家，男主人已经死了，只留下三个寡妇，长房、二房、母子，唯有三房生了六甲。他们三嫂里都希望胎是男仔，这样就有人继后香灯了。在清明节的时候，长房和二房就外出扫墓，一来一回啊，要用三日的时间的。三房因为身怀六甲，不方便远行啊，所以就留在屋企，还有一个老妇人留低在度服侍他。某甲知道这个消息非常之开心啊，他想
他们两个女人在屋企，一个老婆婆，一个大肚婆，行都唔方行得快啦，搬回嚟啦，我要趁住呢个好机会去攞返啲使用先。
当晚佢就爬过墙入咗呢间屋里面，佢趁住个老婆婆同埋嗰个大肚婆检查完啲门窗之后，就匿埋喺房里面。佢諗
咁佢哋两个都瞓晒觉，我先至落手都未迟。
点知呢个妇人翻到入房里面唔系瞓觉啊，而系点住灯读书啊。嗰、那个老婆婆睇嚟好似有啲醉意，於是呢个妇人就同佢讲，你不如早啲返去休息啦。呢、這个老婆婆走咗冇几耐，就有一个着得衣冠楚楚嘅年轻男人推门入去啊。呢、這个妇人见到咁嘅情况，就即刻大声嗌啦，有贼啊，有贼啊，有贼啊！呢个男人上去想除咗佢啲衫，个妇人死搏命掹住自己啲衫唔俾佢除，仲大声嗌嗰个老婆婆啊！但系冇人应佢。呢个男人见到佢反抗，于是就掹把刀仔出嚟，同佢讲：
如果你仲系反抗，我就会杀咗你。
呢个妇人一啲都唔惊啊，瞪大双眼望住佢。讲你呢个无赖，我宁死都唔会顺从你噶。匿埋喺房里边嘅某甲越睇越火滚，越睇越火滚。一个男人竟然想强奸一个大肚嘅寡母婆，佢真系忍唔住啦。喺呢个时候，佢冲出去同呢个男人就打起嚟啦。佢抢咗呢个男人手里边嘅刀，向呢个男人身上边一刀滗过去。呢、这个男人就即刻跌落地，成身血。个妇人见到咁嘅情况，好惊啊！某甲就即刻打开大门，大声嗌捉贼。隔篱邻舍听见有人大嗌捉贼啊，于是就赶过嚟，见到一个人血迹斑斑瞓响地下，一睇竟然系住向西边嘅隔篱屋嗰个男人。好彩当时佢仲未死，大家就将某甲同埋呢位男人一起送官救办。大人在审讯的时候，这个男人反而诬告这个妇人和某甲通奸了。某甲就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当时在现场，他唯有老老实实说，
我是一个贼，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妇人就算他如果不正，都不会找个贼来通奸的。
同时他为了清白，他甚至将以前向边度犯个案他都讲出来。英国官府核实之后，确实是有这些案件。而这个隔离个男子就没办法解释到为什么半夜三更会在这个妇人的房里面。 喺冇办法之下，佢唯有讲出点解做案嘅原因。原来佢已经睇中咗呢位妇人嘅美色好耐㗎啦。佢贿赂咗呢个妇人屋企里面嗰个老婆婆同佢引路。查明之后，大人就将呢个男人同埋嗰个老婆婆一起治罪。同时亦都表扬咗呢位妇人嘅精烈同埋某甲嘅见义勇为。因为咁样亦都赦免咗某甲偷窃罪。向呢件事里面，某甲保住咗呢个妇人嘅贞节，同埋保存咗佢肚里面嘅遗腹子啊。某甲获释之后仍然做贼啊。有一晚佢偷窃失手啊。急急忙忙走入一间破庙，匿埋响个神像后面。点知唔小心撞到个佛像，自己就跌咗落地下。仿佛之间佢见到一个青面赤须嘅鬼卒揸住刀要斩佢攞佢命啊。忽然间向殿上边传嚟一把声音讲：
呢个人好人精节同埋低成血脉，积咗好大阴德，天帝已经赐咗好厚嘅福分俾佢。你呢啲鬼卒竟然夠胆害佢。
嗰班鬼卒听见咁样讲，都被吓走咗啦。嗰把声音仲讲：
庙里面平台下面嘅银两系赐俾你嘅。
某甲就多谢，然之后就起身，佢梦见咗银山就喺嗰个楼梯下边啫。佢啱啱想行去攞嘅时候，突然间跌倒，咁佢就醒咗啦。嗰个时候系啱啱天光啦。醒咗之后，佢谂翻梦里边嗰个人讲嘅说话，于是佢就喺嗰个楼梯级嗰度逐串逐串咁样慢慢去揾下，睇下有冇银两啊。但系揾嚟揾去，只系揾到一个康熙通宝大钱。佢心谂：
揾咗咁耐，边度揾到银两啊？只系得一个大钱，可能系神佛戏弄我啦。
佢收起个钱就离开古庙啦。佢行到村口，佢就用嗰个大钱买咗三壶嚟充饥。过咗冇几耐，一个老人家又嚟买嘢食，但系呢个老人家非常之匆忙啊，匆匆忙忙就走咗啦，唔小心跌咗个袋落地下。某甲执起打开一睇，哇，有两锭黄金，百几两银，几百制钱，仲有四本账簿，仲有啊好多未收嘅巨款啊。佢心一动，
唔通呢啲就系神赐俾我嘅巨款？
但系佢转念又谂啦，
唔系喎，仲有账簿。如果失咗呢啲账簿，呢个老人家倾家荡产都唔得掂噶。虽然话天赐俾我嘅啫，都唔应该攞噶。
于是佢就坐喺原来嘅地方喺度等啦。果然有个老人家慌慌忙忙咁翻翻嚟啊！某甲就将个袋还翻俾佢。某甲只系摸咗几文钱出嚟买嘢食。呢个老人家攞翻个袋之后，数都冇数过里面嗰啲物品，就带某甲翻屋企啦。原来呢个老人家系响楚国嚟嘅大商人啊！佢嚟呢度做咗木材生意好多年啦，赚咗好多钱，但系好多木材都卸咗出去。如果呢啲账簿一旦唔见咗之后啊，就等于全部嘅数冇得收翻嚟，咁就会变成倾家荡产啦。老人家非常之感激佢啊，想送1000两银作为酬谢，多谢佢啊。但系某甲坚决唔肯接受，于是老人家就问佢平时做乜嘢工作噶啦。某甲就好坦白话俾佢听：
实不相瞒啊，我系一个小偷。
这个老人家听见佢咁讲之后就好开心啊，就即刻讲啦：
你系咪嗰个保存嗰个妇人贞节嘅人呢？天地可鉴，今日见到咁多钱，我唔私自攞走，光明磊落，就算系读书人都未必及得你。你愿唔愿意跟住我帮我手做生意啊？
某甲非常之开心啊，就答应咗佢。从嗰阵时开始，就跟住呢位老人家学做生意。喺两年间，佢勤勤力力，账目分毫不差。这个老人家年老啦， 佢亦都冇仔，於是就认咗佢做仔啊，带埋佢返乡下。乡下嗰啲人唔知道某甲嘅出身啊。响呢个老人家死咗之后，某甲就承继咗佢嘅家业，家道越嚟越旺，越嚟越好。佢嘅子孙有做官嘅，官做到道台同埋巡抚啲咁大嘅官添。慢慢佢哋就成为楚国嘅数一数二嘅名门望族啦。听完呢个故事，唔知大家有乜嘢感觉呢？某甲佢从乞衣变成巨富，从盗贼变成世家祖先，某甲嘅命运变得咁大，睇落好似偶然，其实一定系有原因嘅。第一次见义勇为，救人于危难；第二次佢见财唔知节，攞走守住本分。呢两次就系佢改变命运个关键啦。命运或者系有定数，但系德行亦都可以改变我哋嘅命运噶。故事就讲到呢度啦。故事资料来源《劝诫录》，转自政见网，内容有删改过。下一节翻嚟，我哋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讲一个恩怨子嘅故事俾大家听。哇，个字怨好特别啊，个名叫做恩怨啊。点解咁特别嘅？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话说有两户人家系邻居嚟噶，佢哋嘅交情系好深。咁啱呢两户人家嘅女主人同时怀孕啦，于是佢哋两家人就约定啦，细路仔出嚟之后就将个细路仔结为兄弟姊妹。后来两家人都生咗个男仔，所以他们两个就从细到大就以兄弟相称了，大家一起长大，比亲兄弟还更加亲。这两兄弟到了18岁，他们都要出外谋生了，两家人就聚在一起，做父母的就希望小孩子向一起，大家可以互相有个照应嘛。于是两兄弟就约在一起出去了。有一日他们走到一个山丘上面，两个人都觉得好累啊。他们坐在一块大石头上面，想着休息一阵。没想过在这个时候，哥哥一坐低就动杀机啊，一定要杀了细佬。个细佬觉得好奇怪啊，于是就问哥哥啦，
你是我个好哥哥，你点解要杀我啊？
哥哥就讲啦，
我亦都唔知点解，我就系想杀咗你。
细佬就讲啦，
咁样啦，我而家好肚饿啊，我想食包，不如你先买个包俾我食啊，我食完包之后你再杀我啦。
哥哥毕竟系哥哥，马上答应去买包俾细佬食啊。哥哥离开之后，细佬就坐响石头上边等啦。响呢个时候，一个白胡须嘅老公公喺佢面前出现，个老公公就讲啦：
你知唔知道你哥哥点解要杀你呢？
我唔知道啊。
你推开个石头就睇到噶啦。
细佬就好用力咁样推开嚿石头，见到石头下边压住一个麻包袋，嗰、那个麻包袋已经开始腐烂噶啦。个老人家就讲啦。
在18年前，你曾经为了寻仇在这里杀了你哥哥，把凶器就藏在这里。
老伯伯，你怎知道的？
我是这里的地仙，我不愿意看到你两兄弟互相残杀，先来告诉你。
细佬立刻打开个麻包袋，见到里面有一把已经生了锈的刀，上面仲可以见到一啲啲嘅血迹啊。细佬再担高个头，
那个老人家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
细佬拿着个麻包袋，心情非常之沉重。等到哥哥回来，细佬就讲了：
哥哥，个包我不吃了。
哥哥就问了：
我行了好远路才买到这两个包，为什么你又不吃啊？
因为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我，原因就是在18年前我在这里杀了你，但是当时你没有吃包。如果我吃了个包你再杀我的话，我就欠你的包了，所以你不如直接杀了我吧。
讲完之后就递把刀给哥哥看了，同时再讲刚刚发生的事给哥哥听。哥哥听完细佬讲之后，心情亦都非常之沉重。佢谂咗一阵就讲啦：
我唔杀你啦。
点解呀？
18年前你杀我，18年后我杀你，再过18年你又杀翻我，冤冤相报何时了？不如我哋两个分开，各自去做嘢搵食。如果我哋赚到钱之后，五年我哋翻返嚟呢度，我哋起一间寺院。
于是两个兄弟就自己行自己嘅路啦。两兄弟都系一个勤力嘅人嚟噶。五年之后，佢哋都赚到一笔钱，按照约定翻返嗰度起咗一间寺院，叫做恩怨寺，将呢场恩怨了结咗，而且仲做咗一件好事添。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一阵间我哋听第二个故事。比武招亲就听得多啦，你话比文招亲，诶系几特别喎。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偷凡大臣陆东赞奉佢嘅君主嘅命令，去到长安请婚啦。即使是请唐朝公主嫁给他们的大王，但是向唐朝求婚的人不止讨返一个国家，当时的皇帝是李世民，他亦都想找一个好的驸马给公主，所以他就想了一些难题出来了，要答应晒所有难题先答应他们的要求。第一道难题呢，就是一块木头两边都一模一样的，要分清边边是根边边是尾。陆东山非常之聪明啊，他要求要一盆水，然后将块木头摆向盆水里面。因为根部呢密度比较大，所以会重啲，所以就会向水里面倾斜的啦。即是话沉落去的就是根，浮上来的就是尾啦。第二道难题啦，一块肉中间有一个窿嘅，但系嗰个窿仔系弯曲嘅，唔系直嘅。咁样难题嚟啦，要将条线由呢个窿穿去另外一个窿嗰度啊，点穿呢？陆东赞非常之聪明，佢向肉嘅窿口搽咗一啲蜜糖喺度，然后将条好幼嘅线绑向蚂蚁嘅腰嗰度。将呢只蚂蚁放响个窿口，然之后陆东赞仲向对面嘅窿口嗰度不断吹风，蚂蚁闻到嗰啲蜜糖味就跟住嗰个窿行过去啦。咁样就可以将条线带过去肉嘅另外一个窿里边。第三道难题啦，难搞啲喎，100匹马仔，仲有100匹母马。将嗰啲马仔同埋母马配翻对样，有啲人就将马嘅模式嚟配对，嗰、那个结果就唔系咁理想啦。但系聪明嘅陆东赞佢会点样做呢？佢将母马同马仔分开，然后将佢哋锁起嚟，唔俾嘢佢哋食一晚啊。第二日一早，将啲母马一匹一匹咁放出嚟。啲马仔见到自己妈妈出嚟啦，就即刻去饮奶，所以一阵间就将母马同马仔配对翻咯。第四个难题啦，将100只鸡仔
同一百隻母鸡配返去。陆东赞知道鸡仔响搵食嘅时候成日都系跟住母鸡一齐嘅，於是佢就将母鸡同鸡仔分开。到食嘢嘅时候，将母鸡一隻一隻咁响鸡群嗰度放佢出嚟。鸡仔一见到母鸡就跟住佢一齐去啄食啦。仲有啊，陆东赞佢识得学老鹰嘅叫声，佢一叫吓到啲鸡仔啊，即刻跑翻去自己嘅母鸡嗰度。第五道难题就系每一个嚟请婚嘅侍臣，一日之内要食完一隻羊，饮晒一程酒，然之后自己翻去自己住嘅地方。有啲侍者就食咗半隻羊就食唔晒啦，有啲饮咗半程酒就不省人事啦。陆东赞虽然佢有啲醉，但系佢系嚟之前就已经将自己住嘅地方绑咗一条线去到佢饮酒嘅地方。咁样陆东赞虽然有啲醉意啊，佢可以跟住呢条线翻翻去过夜嘅地方。原来陆东赞嘅食量咁犀利噶，成只羊都食得晒。第六道难题亦都系最后一个难题。就是有500个宫女用头巾遮住头面，其中一个是文成公主，叫啲大臣去认佢出嚟。这个难题真是几难的，就算冇头巾盖住，外国嘅使臣又点会认得出边个是真正嘅文成公主呢？我哋而家嚟睇下陆东赞点样做咯。哦，原来佢揾到佢隔篱嘅个老婆婆，因为佢个女响宫里边就系服侍文成公主嘅侍女啊。佢了解咗文成公主用边一种香味，嗰种香味系好特别嘅，蜜蜂好鍾意呢种香味。佢知道之后就捉咗隻蜜蜂揸住响手。当要揾文成公主出嚟嘅时候，佢放开隻手，嗰隻蜜蜂就飞咗去文成公主头上边。咁样佢就揾到边个系文成公主啦。六个难题全部都俾陆东赞揾到答案。当时李世民心想，套凡大臣都咁聪明，佢个国王亦都唔会蠢得去边嘅。于是就将文成公主许配俾崇赞干布。这个比文招亲的故事原来被画了在布达拉宫和其他的壁画上面。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